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就是你复活的早晨，我们能够再一次借着这个方式聚在你的宝座跟前。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敬拜归给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主啊，你拯救我们这一班本是出于尘土，仍然要归于尘土的人，你却保爱我们，看我们如同你眼中的同人。主啊，你拯救了我们，并且你带领我们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主啊，我们就把一切的称颂感谢归给你。主，当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下这几章的圣经的时候，主，但愿你借着历史的教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是这一位信实慈爱满有怜悯，但是你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主，我们就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仅认识你，也能够认识你的道路和作为。我们把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要交通这个第九章跟第十章。那上个主上个主日呢弟兄跟我们交通第八章呢，还是讲到这个大卫跟腓力士人、摩亚人，还有这个亚兰人征战，然后大卫怎样治国。所以在第八章那里呢，十五节我们看见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大卫不仅神与他同在让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他不因为得胜就心高气傲，反而他仍然依靠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以色列中间呢，他用公义来掌权这个很显然的呢是代表神他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我们可以看见，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这一章呢似乎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大卫的另外一面，他按着公义掌权。到了第九章，我们就看见大卫也代表了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神借着大卫对以色列、对扫罗的这个以色列第一个王他的后代就是约拿丹的儿子以斯波色米非波色所施的恩典，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他守约是慈爱。好，那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在这个第九章这里呢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所以因为这一个大卫呢曾经与约拿丹立约。如果我们 去看一下过去我们所读的呢，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0章啊、那里呢，这个约大卫呢跟约拿丹啊结盟啊，所以我们啊从这个撒母耳记上20章14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呢，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和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大卫呢啊，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啊行动呢，在这里向约拿丹啊，其实是向扫罗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到了第3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恩慈，神的慈爱呢恩待他。然后啊，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叫洗巴，他来见大卫，然后洗巴就告诉他呢，这个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啊，叫做米非波设呢，这个儿子啊，他是瘸腿的。然后王呢就啊，并且他告诉王说啊，他在罗底巴亚米利啊的儿子马吉那里，所以大卫就从那里把这个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招来啊，然后这里就有一段对话。然后这个大卫对他说呢啊，你不要惧怕啊，我想呢啊，过去这一个扫罗呢啊，这样以啊记恨来对待大卫，追杀大卫，但是呢大卫在这里以恩慈对待这个扫罗的孙子啊，约拿丹的儿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外邦的列国当中呢啊，当两个王，一个旧的王新啊已经败落下去，新的王上来的时候呢，通常这个新的王会把这个旧的王全家都杀害掉，以免祸患。这个到以色列列王的时候呢，特别在北国以色列国啊，王呢兴起来的时候，就会把前一个王杀灭啊，常有的事情。而这是在外邦人当中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大卫却不是这样啊，他仍然啊，爱惜扫罗家啊，他敬重啊这一个神的受膏者。所以我想这个从啊大卫在这个一开头呢啊，从撒母耳记下一开头，当这个扫罗跟啊约拿丹呢被非利士人杀害在基利波山上的时候，大卫为这两位以色列的啊君王还有勇士呢所做的功歌，我们就知道他对扫罗家啊没有那一个仇恨。反而呢，从神的眼光啊来看见啊，以色列家失去了一个啊 君王勇士啊，所以他呢恩待扫罗啊家的这个后代，所以他把他祖父扫罗一切的田产都归还他，并且呢啊他让这个他的啊这个位米非波设呢能够常与啊大卫同席吃饭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大卫啊真是守约，并且也是施慈爱有怜悯，这个与王同席吃饭的我们啊最起码可以领会到呢他把米非波设啊高抬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啊，让他可以在王的面前与王同席啊，这是啊大卫向这一个扫罗的孙子所施的啊慈爱和恩典。那圣经告诉我们米非波设自己还有一个这个儿子叫米迦啊，所以我们也看见神啊对待扫罗家啊也是蛮有恩典和慈爱，让约拿丹啊他有啊后裔呢能够继续存留下来。那我们啊再看这个洗巴啊，洗巴呢是这个扫罗家的一个仆人啊，那洗巴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历史的话呢我们就看见呢洗巴是一个非常诡诈的啊，他呢我在想呢可能是因为啊他当然天性就是诡诈，然后看这一个扫罗的孙子呢是瘸腿的不能够行动自如，所以啊想要抢夺这个保罗家的产业。所以我们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当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呢，洗巴用这个非常诡诈的方式呢啊来啊欺哄大卫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啊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啊，他表面上当大卫要逃亡的时候，他用这个啊礼物啊食物呢来啊送给大卫，大卫问他说那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就啊讲了许多好听的话给你们加添心力啊给你们酒喝，然后大卫直接问他说那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就是指着米非波设，洗巴说呢他就欺哄了大卫，他回答王说呢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然后大卫听信他的话。第四节，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的。洗巴说：我叩拜王，我主我王，我愿我在王你眼前蒙恩。这个非常狡猾诡诈的人呢居然在王逃命的时候来趁这个机会呢来抢夺他主人的产业归给自己，这个就是洗巴。那我们再看米非波设啊，米非波设呢我们也啊从他的性格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是一位这一个啊最起码呢是一个诚实并且知道感恩大卫的人啊，他 在大卫面前。在第九章的时候，他讲到第八节，米非波设因为大卫把他祖父扫罗的产业都归给他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感恩呐、他就看到大卫抬举他可以来到耶路撒冷王宫里面与大卫同席吃饭。然后第八节，米非波设呢又叩拜这一个大卫说呢，仆人算什么，我不过像石狗一样啊，一进门王的眷顾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他是一个诚实有这一个感恩的心啊，感谢大卫的人，并且他对大卫没有一个似乎与大卫要争夺他祖父的王位回来他身上的人。所以我们到了这一个撒母耳记下第九十九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24节到30节，当大卫的将军们打败了亚沙龙的军队呢，他们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米非波设来见大卫去迎接他，他就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告诉了大卫。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并且他并不在乎他的产业被洗巴抢夺过去，他心乃是顾念到大卫王能够平安的从这个逃亡的生活当中呢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王，他心里就高兴。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他在28节那里讲到，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到这个米非波设他也实在是一个诚实并且知道感恩大卫的人。那我们知道，所以我想呢，从大卫的身上，这一个守约施慈爱，这个是神的性格神对以色列家对，从一开头呢，对摩西他就讲到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向恨他的人呢要刑罚他们直到三世代，但是向守约施慈爱的人神要恩待他们直到千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守约施慈爱呢是神的性格，也是在大卫上身上显明出来，也应当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上显明出来在现今的时代呢，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很容易呢，我们在人面前说一些应许的话，但是当时日过去了或人不在了，我们就忘了一切我们所说的，或者我们就不去履行了这是世人中间常有的现象但是呢我们记得呢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的守约，神的慈爱是一直在神那里他向他的百姓，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所以我们要 做一个可信的人。好，我们守约四次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到了第十章呢，我们可以看见继续的征战。那这一章的故事呢，弟兄姊妹如果读的话呢，主要乃是讲到亚门王哈辖死了以后，大卫要看见他的儿子哈嫩继续来做王。他因为大卫曾经受过哈辖的帮助，所以呢他要感恩来安慰这个哈嫩。但是呢哈嫩因为他臣仆，觉得呢大卫不是真心，乃是要来窥探他们，要攻打他们，侵覆他们的城。所以呢哈辖这个哈辖的儿子哈嫩呢，就羞辱，大大的羞辱大卫的使者，把他们的胡须刮了一半，把他们的衣服下半截割掉呢，让他们露出下体，非常厉害的羞辱大卫所差遣的使者。所以呢亚门人知道大卫以色列人恨恶他们，就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呢就去雇这个亚兰人亚兰人就是叙利亚这是大卫北方的仇人那亚兰人呢就跟这个亚门人一起联合来摆阵，准备与以色列人征战。那这时候约雅跟他的兄弟呢亚比衰率领以色列军队去与他们攻打。然后这个在11节到12节这一段话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约雅对亚比衰，就是他的弟弟说呢，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所以这兄弟呢率领以色列的大军呢也来与他们征战，他们同心合意，神的帮助把这一个亚门人跟亚兰人其实就是他们亚门人所雇的佣兵呢都把他们打败了。然后这是第一次的征战。然后第二次的征战呢，从15节到19节呢，我们就看见亚兰人因为被以色列人打败了以后呢，这个亚兰王哈大底谢这里讲到他是索巴，但是呢其实他是亚兰人的一个王所以他呢又遭拒了大河那边三四第八章我们知道呢是伯拉大河。那第十章呢，其实在这个历代之上19章也是同样的记载就让我们看见呢，他又召集了所有的亚兰人来跟大卫征战，结果也被大卫所败。之后呢，亚兰人就被征服了，归服了大卫。所以这一段呢也许我们可能只看见这是历史的记载，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个神借着大卫和他的这些勇士呢征服了周围的列国。因为神应许大卫呢在第七章上一次我们也稍微交通呢，从第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仇敌， 我必使你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我为我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上。地方内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神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百姓，也为着大卫家，神应许大卫，让他能够征服周围的列国内，能够让以色列人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呢，神可以栽培他们，牧养他们，借着这个王。所以到了第八章，我们再回顾一下呢，第八章基本上在以色列国这个西南边的腓力士人，曾经是扫罗时代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仇敌呢，被征服。然后呢，接下来呢，又征服了这个摩亚人啊，这是从第二节。然后呢，这个亚兰人是北方的叙利亚，他们是以色列北方一个强大的敌国。所以几次的征战呢，并没有完全把他们制服。第八章的时候，从第三节一直到这个第八节呢，我们知道跟亚兰人征战过一次啊。然后呢，到了第十三节呢，又征服了这一个以东人啊，这个从十三节第四节这里可以看见。所以第八章呢，主要记载了摩亚人在东边的摩亚，还有以东，这个是在以色列国的东方跟南方，东南方啊。然后到了第十章呢，就征服了亚门跟这一个亚兰，就叙利亚啊，所以这是征服了东方、东北方跟北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些的记载乃是让我们看到这整个列国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攻击欺负他们。我们从这个四世纪里面看见许多的迫害压制呢，都是从这些周围的国家而来，所以是长期以来与以色列人征战的这些列国呢，现今都因为在第七章神与大卫的运气，让这些列国都被制服了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时候整个以色列的版图呢，就从扫罗的时代那一个好像一直萎缩下来，借着大卫作王，神与他同在，无论他往哪里去，神都叫他得胜呢。这个他管理的版图就不断的往这个列国一直扩大出去了甚至将近到伯拉大河。所以我们但是呢，在这些征战当中，并不是没有苦难没有强大的这些厉害的流血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关乎到以色列民族存亡的事，但是呢，神借着大卫能够得胜。所以如果 弟兄姊妹要思想一下当时这些情形呢，我们可以去读一下诗篇第六十篇六十篇呢是讲到大卫征战所记录下来的诗，然后诗篇第四十四篇呢是讲到这个可拉的后裔对着这些外邦的仇敌对以色列民族的攻击他们在耶和华神面前的呼求，这些都是跟大卫作王的时候这一段日子他们或者呢以色列民族存在这一个迦南地的时候，列国怎样来攻击以色列地呢，以色列人怎样起来呼求耶和华求拯救这个写诗来求告耶和华我就不读了，那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自己看。好，那我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有补充或者有交通的。
我就交通一点这两章呢让我们看见大卫他的一个性格，就是呢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后那个恩待米非波设呢，他说他要引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对不对？因为他从约拿单那边那个承受了许多的恩典，他固然跟约拿单是挚友但是约拿单多方的这个爱护他保护他，在他的父亲面前那个为大卫说美言他父亲要做的事情，那要害大卫的事他也私下来跟那个大卫说所以约拿单对大卫有许多的恩惠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个大卫在这里就为了约拿单的缘故，他要施恩给米非波设那么他因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那么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大卫他说呢，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的后代哈嫩。那我们知道那个哈辖呢，在扫罗时代呢，曾经跟以色列征战，那欺压以色列人呢，所以这个扫罗这个为了打仗等那个撒母耳来结果等不到，结果在到第七天了，自己擅自献祭被神所弃绝。那在那里就看见，其实拿辖已经去跟以色列是作对的是欺压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他对大卫呢却是另眼相待他去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没有在其他地方记载但是呢，他确实他曾经恩待过大卫。那么大卫呢，不因为这个拿辖曾经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曾经欺压过他，但是因为他向他有恩呢，所以他愿意那个回报他要后代这个他的儿子哈嫩。那看见了这个这一个作王的人也和这些人，他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性格，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很多时候这个人呢，在危难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那个到处得了很多的恩惠我们在这里需要恩惠，我们在大卫甚至在这个亚门王拿辖那边都得了恩惠那么当人呢一旦成功了，他一旦这个得势了，他一旦脱离这些难处的时候，常常就把这些恩典都忘了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大卫那现在已经做了，至少讲他已经做了王了，然后呢，他这个让他视为的仇敌这个都被他所征战得胜那么国中太平的时候，这时候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谁向他施恩过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约拿单向他施恩 啊，所以他后代，他的儿子，他的后代，这个祷告米弗利波斯的后代他。然后他又想起了那个拿辖曾经那个后代他，所以要回报他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性格啊，特别是人一旦坐上这个势力得王位啊，人得势的时候，常常就把过去的人对我们的恩惠就忘记了啊，在这是也是神的儿女里头应该有的性格哈，那常常感恩呢啊，不单是说我们。这个对神向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感恩啊。那么神界的许多其他人向我们所做的一些好处哈、啊、的一些恩典呢，我们也要记在心里头啊。这、就是那个我们的一个属神的儿女的必须有的一个性格啊。常常想起，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上说，如果我们这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看见不爱见看怎么能爱不爱你？看不见的神呢、啊，我们头来也可以说啊，如果我们呢对于人的是对我们所施的恩惠啊，我们都不记得，常常那个会忘了，过去就忘了啊 ，take for granted 啊，理所当然。那么说我们呢是对神对我们的恩惠，我们会感恩不是很实在啊，不是很实在，因为那个感恩这个心呢、啊，不单是向着神去的，在平常我们在人处事跟人之间来往之后，这个性格也应该写在我心中的、
好，我也简单分享一点啊，就是主要从圣经的这个家谱啊，我们都知道在这章在第九章里边，大卫找到了扫罗的孙子啊，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然后恩待他，刚才弟兄们都讲了，实在是显出大卫身上那个神的那个守约施慈爱的那个性格，那个神的那个性情啊，显在大卫的身上。当然我们第十章也看到大卫确实是也有仇必报，对不对？虽然是要施恩，但是呢人家不接受，还羞辱他，他也必报这个仇。那么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这个扫罗的家谱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扫罗的孙子从约拿丹的儿子有个米非波设，我们都知道前面讲到扫罗其实有两个妻子啊，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嫔妃，他现在就两个，整个圣经就这么记载，一个就是亚希暖，这是他的妻子，他生了有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从十四章让我们看到，实际上他是他的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啊，约拿丹，还有另外两个一同跟约拿丹在扫罗战死的时候也一同战死。那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就是伊斯波设或者伊斯巴利啊，这个呢做王了两年，最后也被杀了哈。实际上呢，扫罗还有孩子啊，我们到撒母耳记下第21章就看到，就是他的嫔妃利斯巴，这个利斯巴就是给后来给他的元帅亚尼尔行同床的那个。实际上呢，这个利斯巴和也给扫罗生了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实际上是后来被基甸人杀了，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的时候。所以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扫罗只找到了一个就是当这个时候只找到一个，就是约拿丹的儿子，但其实扫罗还有两个是嫔妃生的，到后来我们看见到他也被杀了。我想就补充这一点，因为我一直想要明白这个扫罗的家谱，看到这儿的时候。
还有点时间，要不要弟兄姊妹有什么加上分享？好，那我来加上吧。我想大卫登基做王以后呢，的确从这个王的身上呢，显出各方面的一个性格，或者说神借着他显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那第八章我们看见 那显出神是一个神的权柄，神的公义啊。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外族人都是在那里归服他，都被大卫制服啊。那事实上我提过，从后面也一直看见，事实上这些仇敌还是完全没有被制服下，因为仇敌总是不甘心的啊，仇敌总是一直站在一个和神的百姓对立的一个地位上，或者说都是一个站在神的对面啊。嗯，我想只有到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制服这些仇敌啊，这些撒旦的背后这些权势啊。那第九章呢，再次显出大卫这个作王的人啊，他怎样把神的恩典再显明在人的身上啊，特别对待这个你会波色啊，这个耶拿单的儿子身上啊。一方面当然是大卫和耶拿单所立的约啊，所以他是照着他所立的约来恩待他的后裔啊。我想这个也是更多显出看出神是怎样借着大卫这个人来显出这样的性情啊。因为不实在不是大卫有什么好的一个性格，但是神在他身上所做成。所以头一个就是说他主动来找扫罗家的人啊，所以他就问出那耶拿单还有个儿子啊，你会波色。那他底下第三节说他要照着神的慈爱恩待他，说很显然这个慈爱是神的慈爱，人是没有这样的慈爱，人怎么可能会对仇敌的后代是这样的对待呢？我想刚才提到说当时那些列王征战的时候，总是他得了王位以后，总是把他前面的王所有的家族我能够灭绝就灭绝啊，免得他们有机会再起来反抗啊。但是人是这样一个本性啊，只有神才会对待他的仇敌是这样对待啊。所以大卫就显出神那种慈爱，所以这个慈爱是显出神的自己，神是怎样对待他的仇敌的啊，神是怎样的给他们有恩典有机会啊，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神的恩典永远是不缺少的啊。所以神借着大卫来显出对待你会破碎这件事情，来显出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所以他上面说呢，把那个你会不是找来的时候呢，这样说你不要怕啊，因着你父亲耶拿单缘故要施恩于你。然后他在这一章里面讲三次讲到说，你要常与我同席吃饭啊，他把他当作王的儿子来看待，就是把他当作自己儿子来看待啊。所以我想在这种可以看见啊，你会破碎他所领受恩典实在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啊。他是照道理说扫罗没有把他杀害掉已经算是不错了啊，但是不仅没有把他杀害掉，反而能够与王常常坐席吃饭，成为王的儿子一样啊。我想这实在难道不难怪那个米未波色说我算什么呢，我是这样一个人啊，不过是如此口一般而已，竟蒙王这样眷顾。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借着米会波色所蒙受恩典，实在是说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恩典就是这样子啊。你看米会波色他是个缺腿的，一个缺腿的人跟个尊贵王坐下来何等不相称，而一个残缺的人坐在那边说好像让整个那个宴席上有点欠缺，有点好像有点不够完美啊，应该坐在王宴席上都是非常尊贵非常有荣耀的人才能够和王一起坐在吃饭啊。但是现在在王的身边摆在一个瘸腿的人，所以我看见你会说是他有这样感受，实在是说出一个蒙恩的人在神面前该有的光景。所以在前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撒母耳母亲哈拿在那祷告就说，我们这些人就像什么，他说从灰尘里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穷儿，使他们以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尊。这就是我们蒙恩的一个经历，蒙恩的一个光景。我们实在像一个死狗一样不如的人，但是现在主拯救我们抬举我，不仅拯救我们抬举我赦免我们罪，把我们这些原来是在贫寒当中是一个粪堆当中的人提拔到一个地步，以王子同坐得到一个荣耀尊贵的地位。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慈爱，神的一个怜悯，借着大卫对待你会波色 在这所显出来一个光景啊。那到第十章啊，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亚扪人的这个王死了，然后他儿子接替他做王啊。那大卫就说，我要照着他们父亲对待我、恩待我的一个情形来后代这个他的儿子啊。所以在这里也再次显出啊，因为这个亚扪人。一般来说，他还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啊，一个对头啊。那在那告诉我们说啊，拿西亚这个王呢，曾经后代大卫啊，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但是我想总是有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只是没有记载是记载下的，但是大卫在这里啊，因此拿西亚是这样对待他，所以他照样对待要对待这个哈人，所以差人。才让陈普去安慰这个哈人啊，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哈人好像不领情啊，然后那些陈普就说大卫派人还是有另外一个轨迹啊，不是真正来安慰，啊、结果就羞辱大卫所差来那些的啊，大卫差，结果呢不仅是这样子啊，我想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亚扪人知道大卫正务。他们就打算去召集那些亚扪人要来攻打以色列百姓。亚扪人他们怎么知道大卫征服他们呢？这很显然，这个背后有个仇敌的一个轨迹，要借着这样羞辱大卫的这些派来这些要来刺激大卫，要刺激大卫但是一方面好像我们看见，一方面那些臣宰臣仆受羞辱的时候，不是大卫主动的去攻击他们，而是亚扪人主动的攻击大卫，攻击以色列百姓啊。那当然，大卫就差遣这个元帅啊，带着军队出去和亚扪人抗战打仗啊。那在这里看见耶雅跟亚比赛各带了一个一阵啊，因为耶雅是一个元帅啊，然后他就挑选一些精兵，然后对着亚兰人来摆阵。那其余的人就交给他兄弟亚比赛来跟亚扪人摆阵啊，所以在以色列这边是有两个队伍啊，跟两个仇敌，一个是亚兰人，一个是亚扪人对战。那我想他们不是单打独斗啊，因为耶雅真讲去想说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民神的诚意做大丈夫，让耶和华凭他意志而行。那然后说，若是亚兰在耶雅面前逃跑的时候，那另外一个队呢就过来帮助我。若是在亚扪那一头的话，那耶雅亚扪亚比赛也过来帮助耶雅这一头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是为本国民和神的事，那是为神的自己在那征战。并且他们也盼望这件事情是凭着神的旨意来行，叫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即使对付仇敌的时候呢，我想大卫这些元帅们他们也实在看见只要照神的旨意来行，不是凭他们自己勇敢来征战。所以一方面这两个摆阵的这两个以色列这两个这两边的人，他们在彼此是帮助，他们不是自己打自己的仗。所以我想这是讲到神家的服事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托付那一方面的服事，但是不是在那里好像我做我的你做你的那是在那里呢，彼此是付出的，你有需要的时候我神过去帮助你，我有需要的时候你过来帮助我。我想这就是神家服事配搭的一个光景显出神家服事是一个合理的服事，是一个见证的一个合理的见证。所以我想借着这些历史的过程，这些记载都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属灵的原则是怎么样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看见那一方面我们看见当以色列打败那个亚扪人的时候呢逃跑的时候呢，耶雅就离开亚扪人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就是一般情形来说呢应该是乘胜追击应该是进到他们所住的地方把那些人完全灭绝掉，然后把他们地方的占据占来但是在这书耶雅我说以色列百姓这一方面没有，我想耶雅可以说代表大卫 为什么他没有乘胜追击、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我想大卫知道亚扪人那个地呢是神赐给亚扪人的，因为亚扪人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亚扪人，也是一个摩亚人，所以他们把仇敌打败以后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知道那一块地亚扪人所住的那地方是神赐给亚扪人的。所以在生命记神借摩西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骚扰那些亚扪人、那个地亚扪人地是我赐给他们的。所以我想大卫的确也是明白神的心，他知道这些虽然是站在他敌对的、他们已经被打败了，他们回去就好了、他们所住的地是神赐给他们、大卫不敢去把他们占领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一方面看见大卫是怎样的一个君王、是神所立的一个王，他所表现出来的都代表神自己，彰显神自己。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历史的教训，是做我们新约神儿女和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服侍跟随主的一个榜样、怎样对待仇敌。我想只有主耶稣这样的爱才能够、爱仇敌，为仇敌祷告、我想今天就着神儿女这个是实在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我们不去好像不去好好去对付他们就很好，怎么可能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想记得大卫这样的恩待这些仇敌后恩待仇敌，就显出神是怎样的神、神实在是那是恩典的一个神、他实在是不仅恩典临到以色列百姓，他恩典也要临到外邦人。这个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但是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多多少少已经显出神仍然是恩待外邦人。我把那后面看见第十章以后看见那个乌利亚、这个是他是外邦人、但是有一天他可能就归顺了归化成为犹太人，信了犹太教、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里面到新约，我刚才到新约、这个真理就更清楚更明亮、所以在神家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但是当在主耶稣这个救赎救恩里面、在神的家里就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一切都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合一的。
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交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请大家再有一点祷告。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学到许多恩典的教训，从大卫作王更多的表明我们的主、是怎样以公义公平来掌权，并且守约施慈爱，让我们、看见这一位荣耀的王、拯救了我们这一般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人。但是感谢你、因着十字架的大爱显明了，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你早晨的聚会、我们可以停止在这里，但是你的话却长存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灵生命，来变化我们更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求你做这样荣耀的工作，改变每一位属乎你的人。使我们也把早上的聚会信息还有波饼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当你的百姓聚在你的名下，愿你丰富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把更多荣耀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